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北京呢正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作出回应。此前，中共官媒不断放风造势，鹰派人士呢甚至建议中国军机伴飞佩洛西专机，借此完成大陆军机飞越台湾领空的壮举。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六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私下对佩洛西的访台计划提出严厉警告，并威胁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一篇署名文章披露，美国军方正在为佩洛西访问台湾制定保护方案，其中呢包括出动航母或战机保驾护航。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这个计划尚不定案，美中双方便剑拔弩张，中方呢更异乎寻常放出重话，以前所未有的鹰派姿态相威胁。那么，北京重压之下，佩洛西能否成行？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退让的空间？中方是色厉内荏，还是真的不惜放手一搏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佩洛西计划访台，北京严阵以待，美中真会兵戎相见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吴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宣布的访问亚洲国家，包括台湾的这个计划，八字刚有一撇，我们看到呢，就在这个两岸关系和美中关系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用"严阵以待"来表明中方立场，路透社形容，北京这一次态度异乎寻常，有点豁出去的味道。请教目前在华盛顿访问的吴崇涵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态？跟上一次佩洛西宣布访台之后呢，因新冠阳性未能成行相比，那么这一次中方的立场和这个态度有什么不同？
是的，这样怎么看？其实这个跟这个拜登同属民主党的佩洛西呢，在美国是第三号的人物啊。那其实他也是非常资深的议员，然后月访台这个如果成行，这个象征性非同小可哈。我们来看看，就是其实早在今年4月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要亚洲行，顺便拜访台湾。那个时候这也是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各方的回应，包括来自北京啊，比方说王毅说那时候就讲他是踩一中红线，并且多次警告。后来呢，佩洛西就是以这个确诊新冠为由取消来访。那当然，那时候许多外界猜测，这个是不是政治新冠啊？就是因为这个各界的这个反对之下呢，他呢取消了，然后因为说他得了新冠啊，然后有人说他不是真的新冠，但其实美国各界都知道说他其实得了新冠没错啊，并不是所谓的政治新冠。那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所谓太敏感而取消来访的这个美国高级官员或者是议员，也不是只有他啦。其实2020年的那个时候，在川普的环保署长惠勒就曾经说过了，他本来要来台湾，结果因为出访的费用太高，又不来了。像2021年那个时候最有名，还有一个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们讲的这个煤炭老板娘克拉福，本来要访台，后来也说要留在国内协助这个拜登就职哈，然后也取消了这个访问台湾。其实这些政治人物要访问台湾，都造成沸沸扬扬啊。实际上也都踩到所谓的红线，那他们会有各种理由取消。我想第一次佩洛西的取消也是因为是这样。那这一次呢，感觉又跟上一次有所不同哈。这一次佩洛西又提出说他要在8月访问台湾，这个呢造成美国其实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哈。为什么呢？我们细来看啊，其实这一次有几个原因，是包括8月1号哈，刚好适逢这个所谓中共的建军节，而且呢10月还要开这个20大啊，20大会议即将要举行。最重要的是拜登哈，他非常想要在这个时候呢，再赶快举办这个拜习会，因为毕竟 这个两个人这个没有面对面会谈、哦、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啦、哦、那所以拜登在这个这个佩洛西一说提出说这个要来这个八月要访问台湾呢，他立刻说这个军方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哦、基本上他就说军方是拒绝的。那其实我们看北京方面的反应呢，这个其实这个发言人赵立坚他在25号也被问到佩洛西访台的相关问题，他认为这个其实他说中方已经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了，而且是严阵以待，当然严阵以待四个字来讲，而且呢这个其实是过去两周以来第三次反对这个中方反对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所以其实我们看不管是频率上来讲用词上来讲，其实都是在反映这一次佩洛西如果真的要访问台湾，可能还是会有不少的政治波浪，甚至造成区域安全影响的这个不稳定，有些这倾向在内。
好的，那么现在确实外界以轩然大波来形容。我们看到北京不仅公开表明严阵以待的这样一个立场，私下呢也以强硬姿态来相威胁。英国金融时报就援引六位知情人士的话来报道呢，说中国私下对佩洛西计划访台一事提出比往常更为强烈的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认为北京这是真的打算破釜沉舟放手一搏，还是色厉内荏像外界所说的虚张声势呢？
这很难说，原因是呢，现在北京的政坛正处一个非常时期，北京的决策层呢，在围绕的习近平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正处在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空前没有过的不稳定状态。而这种不稳定状态不仅关系到中国大陆的发展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当事人，特别是习近平的支持者们的身家性命。在中共的高层一定会有人借佩洛西访台的问题大做文章，以便火中取栗。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我们就回忆一下六四前北京的情况就可以火中取栗的危险性。当时北京有无数的人包括学生都想结束危机，但是每当学生想要复课的时候，就有人去刺激学生，最后升级为六四。现在北京的决策水平一点不比1989年的高，原因是呢，领导人权限不明。1989年邓小平在幕后，赵紫阳在前台，邓和赵因为1988年的价格改革失败而遭到陈云等人的质疑。现在呢，习近平由于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也受到质疑，结果就出现了北京到底是谁拍板的问题，以及习近平能否在正确的抉择上问题上做出正确的抉择。北京呢目前就处在这种情况，谁拍板不知道，所以北京实际上呢是一个就脚踩西瓜皮走了滑到哪儿，对，脚踩西瓜皮走到哪儿就是哪儿。
嗯，好的，那么的确看来呢，这个赖小刚教授呢，从北京的这个微妙局势，二十大之前这个时机来看到了这个佩洛西这一次如果访台真会成型的话，对北京的打击会有多沉重。那么北京呢，显然他是不惜血本，也这个不计代价放出了空前的压力。那么在北京重压之下，我们来看看华盛顿是如何反应的。美国总统拜登说，军方认为现在让佩洛西继续行动不是一个好主意。佩洛西以安全为由拒评访台计划，但是他表示，我想总统说的也对，或许军方担心我们的飞机会被中国击落，或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另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其他白宫高级官员好像也都反对这个行程，因为这有可能使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升级。那我就来请教吴教授，如此看来，白宫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国会更加谨慎一些，对佩洛西访问台湾保持保留态度，我这样判断对不对呢？
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哈。其实我们来看，其实这次佩洛西 提到来访台湾，然后白宫立刻这个提出反对。那当然佩洛西就说，二十几年前那时候的议长金瑞气访问台湾也是成型啊，为什么这一次我不能去呢？啊，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两个问题点是不一样的。其实二十几年前的这个那个时候的美中关系较为和缓，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啊，而且那时候的二十年前的台美关系也是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不能用这两个这个局势比评估。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制定啊，整体外交政策制定也要考量到他们国内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白宫啊、总统这部分啊，还有这个国会方面，他们是有一种互相制衡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三权分立彼此不互相隶属啊，那照理来讲，应该是没有一方要听另外一方的啦。所以佩洛西不一定要真的听这个拜登的话。拜登话到底有没有强制力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其实从北京来看的话，其实北京不太可能区分佩洛西跟拜登。第一个，我们看他们就是同样是民主党嘛，而且呢这个也很难理解拜登的命令能不能就真的能克制到佩洛西访不访台。所以这可能只是会让北京误认为说，哎，这两个人是不是在演这个一场戏哈，那造成这个区域上的不稳定。那其实我们再来细究这一次这个白宫跟这个国会之间的这个所谓访台角力，其实坦白说就是白宫里面有蛮多人不赞成佩洛西去这个时候去这个拜访台湾。那有一说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国安会的人就把这个讯息这个丢给了英国的金融时报，让金融时报首先报道，让这个事情先曝光啊。所以很明显的看到说佩洛西来台湾这件事情不是白宫主导，是佩洛西本人自己依照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所谓的考量而做好。所以白宫这个时候就说很多人不赞成，特别转述军方的话说这个不是好主意啊，可能会引发接下来的所谓这个危险效应或者所谓骨牌效应。所以我们来看，如果这个前因后果把它都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归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这个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啊，国会跟这个总统还有外交部门之间的角力，是这一次我们要观察佩洛西到底能不能完成访问的一个重点。
好的，那么现在的确看起来美国白宫行政当局呢有意让佩洛西知难而退。可是现在华盛顿有退让的空间吗？众所周知啊，这已经是佩洛西第二次公布访问台湾的计划了。上一次就有许多中国舆论，刚才这个吴教授说得很明白，上一次就有许多中国舆论，甚至有海外舆论，就不相信这位众议院议长真的是因为新冠阳性而未能成行啊，有人说是这个政治新冠，而是被中方的强硬表态所震慑。那么华盛顿邮报呢就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白宫如今也不敢推迟佩洛西的出访，因为这可能会让拜登呢因在台湾问题上表现软弱而受到攻击，并且让北京误会他的强硬策略有效，并且对美国代表团访问台湾具有否决权，这可不得了。那么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拜登政府的顾虑，佩洛西会再一次搁置访台计划吗？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好几次把美国的三权分立比作三个自行其是的政府。邓小平的这个观察非常贴切，美国的行政当局和国会的责任不同，做法也当然不同。美国国会不必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打交道，但是呢，美国国务院却无法回避。由于北京的政坛已经充满了可爆的气体，佩洛西此时访问台湾就可能点燃这团气体，把美中的战略竞争炸出拜登所说的护栏。那么六四之后呢，这佩洛西就是一直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他向台湾表达自己的态度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对于这样一个资深而且影响巨大的美国政治家来说，是否在访问台湾的问题上会因为北京的威胁而退让是很难想象的。
那么这就像外界所说，可能是覆水难收了。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一旦佩洛西决心 将访台计划付诸实现，那么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前面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中国官方的公开立场，我们看到官媒和鹰派人士的评论更加骇人听闻。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甚至建议中国军机要半飞佩洛西的专机，借机完成大陆军机飞越台湾领空的一个壮举，更有民间舆论叫嚣要击落众议院议长的专机。我来请教吴教授，据您判断，会不会出现中方的半飞甚至击落这样的后果？外交部的这个严阵以待，它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这一次这个新闻出来，然后各方的这个反应都蛮特别的啦。那当然我们一看这个官媒，这个环球时报胡锡进的讲法说半飞这个佩洛西的专机，那他意思是说，比方说这个佩洛西的专机从譬如说日本这样飞过来，当然他旁边一定会有美国的所谓军机陪伴啊护卫。那当然如果他这个时候呢有军机半飞佩洛西，然后呢不断甚至进入到台湾领空甚至还有一说是跟着经过这个桃园机场，那这事情就很大了，就是很大的事情。
嗯，
这引起了非常大的国安危机，对台湾来讲，对美方来讲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不管是半飞也好，然后在附近挑衅也好，都有可能擦枪走火的可能。那更不用说像明星叫嚣击落，我想是不太可能。如果是击落，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军事行动了。
嗯，
那其实我们反过来看说，那如果这个半飞是不是会造成这个所谓这个解放军进一步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领空呢？我们来看说，其实过去其实台海两岸这个关系非常的低迷。那解放军军机进入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我们讲的 ADIZ 之后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频繁而且类似这种家常的事情。那当然有人一说这个是灰色地带战略了。
嗯，
那当时对于这个关心西南海域的安全的民间人士，也有曾经侧入到许多这个台湾的空军跟这个人民解放军的空军的对谈，甚至有两个互相叫嚣的情况发生。
嗯，
那如果未来这个佩洛西坚持要访问台湾，然后造成这个所谓军事上两方这个一个有人说是小鸡赛局啦，那但是我现在目前看起来就不是美中两方的小鸡赛局。为什么？因为佩洛西就还没有成型啊，没有成型怎么会是小鸡赛局呢？我倒觉得现在是佩洛西自己的小鸡赛局啦，因为他现在已经喊出了要访问台湾。假如他真的访问了台湾，此行成功了，那到时候会造成接下来的政治效应。那假如他不访问呢？他中途就是访问了亚洲各个国家，然后就跳过台湾，对不对？而不入呢？那会对他的所谓的言论的这个可信度，还有对他的这个政治声望，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倒觉得现在是就是佩洛西自己单方面的小鸡赛局了。
嗯，
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看呢？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让步呢？这个是一个也蛮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是不是与台湾站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让地区很担心，是说如果未来这个事情被视为是个挑衅那可能会导致北京方面做出一个无法让人预测的方式来回应。那这个时候美方该如何回应就相对的重要。那这种所谓的竞争或战争的螺旋，或我们讲的紧急的螺旋不断的上升的时候，应该是要有所谓的调停或者是所谓缓和的机制啦。那是这样。谢谢。
好的，那吴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胡锡进的话呢，我们可以不用去认真对待，因为环球时报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报纸，胡锡进呢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呢这个不要去太严肃的去看待，所以半飞呀击落呀等等我们不去看的。中国外交部的严阵以待，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个严阵以待的讲法就是所谓的他们在不管是在外交上面、政治上面，甚至我们讲不用到军事上面了，应该是都有做好相关应的这个沙盘推演了。那当然包括一旦这个佩洛西访问了台湾，接下来北京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想他们应该有很多的接下来的所谓的步骤了。那当然就从最简单的这个经贸方面的制裁包括可能这个从经贸上面北京就断了台湾的凤梨 外销，四家外销，甚至连石斑鱼哈都受到了这些禁止。那如果在外交上面有可能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呢，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可能有可能会受到所谓的一个挤压啦。那我想这个所谓严阵以待意思不仅仅是告诉了这个美方也告诉了美台之间这个北京上面会有一些相关应的措施。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这个加拿大的赖教授啊，面对这个中方的武力恫吓，美方显然也不敢怠慢。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的署名文章就披露说，中国军方呢最近正在，对不起啊，是美国军方啊，最近正在制定一个保护策略，考虑在佩洛西出访之时呢要出动航空母舰或者战机来保驾护航。外界就评论说，无论是中方的伴飞或者击落，还是美方的武装访问，这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呢就都等于把对方逼上了绝路，就都将意味着战争。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好，谢谢。就像刚才吴教授所说的，还有那个您所说的，伴飞和击落呢，都是来自于胡锡进。胡锡进呢，他是毕业于军校，但是他离开部队已经30年了，将近30年了，而且他在部队也没有在航空兵工作过。如果北京要是真的想与和美国开战的话，伴飞就十分简单。但如果是北京不想打仗，或者不想自取其辱，胡锡进呢就应当先问问解放军是否做得到。佩洛西的专机不是在台湾附近或巡逻的美国或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巡逻机，要伴飞佩洛西的专机，不仅要确定飞往台湾的飞机上的确有佩洛西，而且要确定要在什么距离上伴飞到什么地方，遇到美国的战斗机拦截如何应对。美国的战斗机是一定要确保佩洛西的座机的安全的，国军的战斗机也一定会要拦截飞到台湾上空的解放军飞机的。那么现在就是，大陆真的要与美国开战吗？大陆这解放军真有信心取得胜利吗？就胡锡进的话呢，是个战争边缘政策，这是十分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往往是弄巧成拙，胡锡进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如果要把胡锡进的话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的，那么赖教授，我也跟进您一个问题啊。那您现在华盛顿邮报呢披露说，美国也在制定周全的这个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的保护政策啊，他披露呢要出动军方，可能计划如果中国要执意这个以武力恫吓的话，那么美国不排除动用航空母舰或者战机来保驾护航。您看这种可能性大吗？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呢，这个华盛顿，我猜的华盛顿邮报事先发出这样的报道，一定是美国军方、美国政府受益的，就是给北京一个 message， 一个信号，不要这么做，做的话不好收场，你会自取其辱的。
那么美中双方呢，现在的确到了狭路相逢的一个紧要关口，那么双方还有没有退路？如何体面的避免美中两个超级经济体轰然相撞、刀兵相见的这样的危险局面，这考验着这个双方的智慧和胆略。我来请教吴教授啊，继续请教吴教授，您预计美中关系的这场危机将如何收场呢？
在美国的政治人物高阶的政治人物访台不是一天两天，而且接下来可能频率会越来越高特别在美中关系现在的情况，还有美台的一些交往上面。那我觉得美中两大强权之间是否呢能维持一个这个对话管道的畅通，并且有效的降低双方的敌意跟潜在冲突的几率，就要看看之前拜登跟习近平所提倡我们讲的共识性护栏是否能得到维持，双方是否能在这个有效的这个互相沟通之下 降低彼此的敌意跟军事的冲突的发生可能性。那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的，包括前阵子刚结束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谈，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也是首次的碰面，进行了将近一小时的双边闭门会谈。虽然这个魏凤和对台湾的话语还是相当的强硬，认为台湾政策都没有改变，但是呢这个两方在会谈中呢还是展现了和缓双边紧绷的态势。奥斯汀也重申拜登政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而魏凤和则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状不能改变，但是呢也两边也提到双方能够面对面的对谈，并且有效的管控危机的发生与升级，是有助于美中双方彼此之间的冲突的发生。所以美中两方国防部长这个强调双方保持理性沟通管道，阻止危机发生，我想就是拜登跟习近平所提倡共识性护栏一个最好的表现。那接下来这个佩洛西的访台行程，两方就必须要做好所谓共识性护栏该怎么去执行，在外交跟国防上面美中两强该怎么样去对话，我觉得是相对于重要的。
好的，那么另外就是说除了美中国防部长这个有对话机制之外呢，人们感到就是说稍微宽慰一点的呢，就是危机可能不会爆发的一个主要共识在哪儿呢？就是说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可能访问台湾之前呢，还有一次拜登和习近平的对话。好，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赖教授啊，这一次佩洛西访台计划会不会真的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中又将如何化解迫在眉睫的这一次台海危机呢？
谢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我所知道的是呢，战争都是由决策人误算而爆发的。化解这次危机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北京装的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些办法是否有效就不知道了。其原因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是因为许多人想火中取栗。而习近平在重大问题上的判断和抉择能力又实在让人无法恭维。由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对待这次台海危机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化解的问题啊。其实呢不是如何化解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的态度问题。如果美国的决策者和公众能够坦然面对危机和由此可能爆发的战争，危机就可能化解，但是如果刻意的去化解危机，战争就一定会到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感谢赖教授和吴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我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